十一课啊，以弗所书第十一课啊，十一课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五章五节到二十一节，五章五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先来啊，先来回想我们上个星期五啊，不，可能不是上星期五，再上星期五啊，就是我们。讲过的是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四节，保罗那边给了六个很实际的教导，给了我们六个榜样啊，叫我们不要说谎啊。四章二十五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说谎，弃绝谎言，然后二十六、二十七也告诉我们不要生气啊，然后二十八是告诉我们不要偷窃啊。二十九到三十是告诉我们不要讲污秽的言语啊，不要讲污秽的言语。然后再下去有讲到不要有苦毒的心啊，不要苦毒的心，这个是从三十一节开始，有时候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这些都不要有啊。然后有说到不要有淫乱的话啊，说一些脏话啊。这个呀，这些话，这个我们知道啊，今天社会上的话啊，常常都无所谓的啊，就是但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些，所以六个很实际的教导，保罗在前面讲六个实际的教导。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保罗要来说哈，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的，讲四个原因。保罗讲了四个原因，等于说四个动机啊，为什么要过这个公义圣洁的生活？第一，他是说，因为审判是确定了，啊，审判确定了，所以五节到七节。然后第二是说要像光明的儿女，啊，第八节到十四节。第三是要像智慧人啊，智慧人是十五节到十七节。第四说要被圣灵充满，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以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一段说的是有关一个信徒哈，必须真的要必须长进，必须要成圣的教导啊，要成圣的教导。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很就说很特别的认真的讲说，我们成为神的新的社会啊，我们教会是神的新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标准啊，相新的标准，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有新的标准。我们都已经去掉老我了，我们也去掉旧的生活，我们也穿上新的生命，穿上新的衣服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地方哈，很多地方都要不同啊，就是我们信徒都一定要在成圣的功夫上面努力啊，每个人都要认真的成圣。那我们来读一遍哈，从五节读到二十一节，好吧，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哈，从第五章五节开始念起啊。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果。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所以我们说保罗要跟他们讲四个动机哈，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努力的成圣。这个五节到第七节，五节到第七节讲的是说审判的确定，将来一定会审判啊，一定会有审判，一定会有审判的话，那淫乱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都是无份，他们都不会进入神的国。那这个淫乱，我们当然知道淫乱就是性关系乱来，污秽的话也是类似的。贪心呢，贪心在这里的话就说也是哈，也是就说跟性关系有关系的哈，就性关系上面贪心的话，这个是就说真的是非常乱来，非常随便啊，非常的随便。那这些人的话都不会得救啊，所以不在神的国里面。尤其保罗在这里是讲基督和神的国，保罗就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讲神的话，也说这是基督的国，所以基督就是神。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讲得很清楚，基督是神。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说是我们讲的神一定是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那做这些人呢，这些人是我们说他们习惯做这些事情，习惯做这些事情而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今天这时代啊，真的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哎呀，这个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呀，我想这个就说不只是说是普通人，而且高级知识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啊。我听我小儿子了，小儿子他都埋怨，他说现在那些有名的教授啊，很多教授都乱来的啊，都乱来。这个所以现在这样情形是很那个，其实是很糟糕的。啊，这个所以就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这时代就大家都不知道羞耻了哈。原来还知道什么事情不对，现在都无所谓了啊！呀，只要两个人愿意是都可以呀。所以这样的贪心，指性关系上面贪心啊，他就说我们说他们非常随便，等于拜偶像。这里就讲说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就是他们自己的情欲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一定要自己的情欲满足啊。就是说那个男女乱搞关系的话，这是情欲的满足，所以这个是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然后不要被人虚服的话欺哄，因为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时候哈，在保罗那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知慧论者哈，Gnostics， 知慧，讲知慧论的人，他们这样说，这些教师这样说，说身体跟灵魂是两回事，身体上你犯什么罪都不会伤害到你的灵魂，所以这些人的话就是虚浮的话，欺骗人，让那些人做那些罪行都无所谓，他们说这个身体的罪不会影响到我的灵魂。那我们今天，我说我们今天的话，其实不会影响到灵魂，就是说人都会得救，就那样的意思嘛。那今天我说我们也有类似的哈，也有类似的牧师教师哈， 而且有些是很有名的，就是说神是爱，神是爱，他不会让任何人下地狱，他不会让任何人下地狱，而所有的人最后会上去天堂。这是所谓普救主义啊，英文叫 universalism。 那今天是有真的是相信一些新派的神学院的话，那教授大概都是这样的看法，甚至都影响到这个福音派的牧师啊。尤其四年前啊、呀，就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很大教会牧师，他因为教会大，他讲道还讲不错，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大家都会得救，也是说神就是爱，不会让任何人下地狱。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啊，圣经不是那样说的。所以这些人所说的是谎言，是悖逆真道的人。他们虽然知道真道，但是故意去违反它，所以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身上，不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果。我们爱神的人不要跟他们同果，不要跟他们一起做坏事。如果我们跟他们同果，我们结果会像怎么样？会像罗德的两位女婿一样啊，就在索多玛城一同的灭亡啊，一同的灭亡。所以这是同果，就一起做一些坏事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审判是确定的，将来一定会审判。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成圣啊，努力的来讨神的喜悦。第二点的话是8节到14节哈，里面有讲到要做光明的儿女，8节到14节。然后啊，保罗是。接着上面说哈，为什么不要跟那不道德的人同国呢？现在呢，他就说他由将来的审判，他转到说现今的情况，信徒现今跟过去啊。保罗实际上在这里说哈，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你们过去是暧昧的，但今天呢，如今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保罗说他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他们由过去的黑暗的生活成为光明。这主要原因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在主里面，因为他们是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呀。我们真正在主里面的人的话，我们生活就会想要光明啊，想我们生活不会说喜欢黑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光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他自己是，我是世上的光，是不是？耶稣说他自己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就跟世上的光，而且我们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就跟世上的光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话，我们也成为世上的光啊，因为跟耶稣联合的关系。所以嘛，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通常就说这个儿女的意思，就说其实就是人哈，就是人。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些习惯啊，希伯来文一些习惯讲到儿女的话，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所以我们是属于光明的人啊，我们属于光明的人，做光明的人。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人。第9节，就像光明所结的果子，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明哈，光明的结的果子就是良善，良善这英文是 good 啊，公义是 right， 诚实是 true 啊。所以我们要做良善的事情，好的事情，做 right， 公义就是说是对的事情。 true 呢，就说我们要做真实的事啊，诚实的事。如果要结这样的果子的话，我们必须要查验。所以告诉我们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就是我们要查验，我们要真的去学习去了解什么到底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就是我们必须真的去查验去了解，在圣经里面学习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讨神喜悦啊，讨神喜悦。这个然后呢，然后就是说这里也讲到，就是说你除了去追求去查验去了解讨主喜悦之事的话，这里也讲到负面的就是说不要跟那些暧昧的人做一些无益的事情。十一节就是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那这里说就是说，那些暧昧在黑暗里面的人做一些无益的事，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做，不要跟他们一起做呀。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人，不要做一般人做的一些暧昧的事。而且要这里责备这个字哈，责备这字英文圣经你可以看到它是翻成 expose 的话，就把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但显明也包括责备，不过显明是就说意义更多了，显明出来他们做的错事。我们说就说也许我们不会想说故意要去显明别人做的错事，但是我们是光啊，哈，有光的地方自然的会显明黑暗的事情，有光的地方自然会显明黑暗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些人做的事是非常可羞耻的事，所以我们光来的话自然的就会把他们显明出来，显示出来。中文翻成责备哈，其实就显示的意思。这十二节又说，他们暗中所行的事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责备这次我说应该是显示 expose 啊，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十三节哈，十三节就是说到基督啊，基督徒我们做了光哈，我们成为光之后的两种好的结果。十三节就讲两种好的结果。第一的话是所有的事被我们光照就会显示出来啊，我们不跟他们一起做，就也显示出来他们做的是坏的事情，就说把这些坏事要显示出来。然后呢，黑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哈。我们说这个呀，还是讲到前面就是说光在的地方这个就显明出来。因为本来就在黑暗里面的话，一黑暗就隐藏所有的罪恶，而光明使他们显明，所以罪恶会被看出来是罪恶。第一个好处就我们是光哈，我们就说不跟那些罪恶一起同果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他们旁边的时候就可以显出来，就说他们是罪恶，我们不跟他们同果就显出来他们是罪恶。第二呢，第二方面是这里所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怎么来解释呢？第二是说一切成为显明的，成为显明的就是光啊。这个解释可以这样解释方法哈，光的功用，我们说光的功用可以使它所显明的也可以成为光明。这里是说基督徒 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可以控制跟改变我们的环境，控制跟改变那些做坏事的人，甚至他们会悔改得救，悔改得救。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就是说那些人的话被显明的话，他也可以成为光的，只要他悔改得救。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十三节，是基督徒是光的话，两种的功用，对黑暗的作用是使他显明，也使他可以悔改，也成为光明，啊，也可以悔改成为光明。而第十四节一开始地方就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引来的呢？我们说有可能是以赛亚书61章1节，也有可能是引用当时早期教会哈，他们复活节的时候，睡的人醒起来，死里复活，复活节的时候，或者他们施洗典礼的时候，他们常唱的一首诗歌，常唱一首诗歌里面，大概就有这样的话在里面：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是在亚当里面，我们过去是在亚当里面，我们是睡觉的，是死亡的，是在黑暗里面，啊，睡着的。是死的，然后也在黑暗里面。从这样的状况当中，基督拯救了我们。基督拯救我们，主这样说，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就被改变。我们改变是从睡觉中被，可以说在睡觉当中被叫醒起来，在死亡当中被复活起来，然后呢，在黑暗当中被带入基督的光明啊！基督要光照你，黑暗当中我们进入基督的光明。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啊，有这样的原因，这个是我们自然要过一个啊，过一个新的生活，做光明的儿女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特别的问题？以赛亚书61章1节呀，你就 make a note 呀，就说有点相似，但是也不一定啊，这也不一定的话，那就说是也很可能是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受洗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里面啊。那下面我们说第三个动机哈，第三个原因。我们真的是要过成圣的生活，是智慧的特性，智慧的特殊点在哪里？15节到17节，保罗说：“你们当像智慧人。”基督徒是智慧人，而基督徒的智慧，这里讲的都是要行事哈，行事为人是生活上的。行为的，我们说我们的智慧是实际的 practical wisdom 啊，很实际的智慧，很实际的智慧。其实对于我们的行事跟行为哈，保罗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在前面都有讲过了哈。2章1到3节，1到3节保罗说是啊，我们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也不受肉体的引诱，也不受魔鬼的引诱。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行为不再跟着现在的风俗，也就是说一般人的行为一样啊，也不受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的影响，不受魔鬼的诱惑。在4章17节，他也说了，他在那边也说行事为人的不要像那些不相信的人，那边说是外邦人，外邦人意思就是不相信的人，反而必须跟门招的恩相称啊，必须跟门招的恩相称，在4章1节啊， 然后五章第二节，他讲到这行事为人要凭爱心行事为人，啊，所以这里讲到像光明的儿女啊，光明的儿女，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儿女，那是在第八节我们刚刚看过的哈，光明的儿女。那现在保罗继续的说，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啊。行事，就是说我们为人啊，为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非常谨慎。所以，他告诉我们，就生活上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行为，都要非常的谨慎，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的话，做事不谨慎啊，做事不谨慎。所以不谨慎的时候，就是我们愚昧的时候啊。我说免不了哈，我们有时候不谨慎的地方，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太多哈。我们平常一般说来的话，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啊。那这里讲到就是这个智慧人，他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讲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会爱惜光阴，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荣耀神、服侍教会，抓住每一个时间。就是说，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是，呵呵，我个人是都不看电视的哈。我们家这个只有一个很小的电视，有时候师母煮菜煮饭的时候，他看看新闻之类的。我平常我都不看电视，那现在好像说是有些 game 都出，game 好像很容易就出来了哈。说现在他们卖这个 iPhone 上面都有特别的 game 在上面，啊，去玩那些 game 在看电视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爱惜光阴了啊。这个我们能够服侍神哈，能够服侍教会的事情太多了哈。把时间花在那些事上，实在太可惜了。那保罗也说，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的话，当然我们就要认真的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去传福音啊，做神的工作。我们说这抓住每一个时间，抓住每个机会，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想，我们说是，我想就说成功的人，我想当然就是我们属灵方面哈，属灵方面一个人要真的要做很多事情来服侍神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要很认真的使用他的时间。其实属事也一样啊，属事的话就说。我们知道那些呀，那些成功的人也是很认真的，也认真使用他所有的时间。那所以这个就说，这时间是真的是非常宝贵啊，每一分一秒，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好好的来使用。有个例子是说，18世纪的时候，美国独立之前。有一位牧师，他也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哈，Jonathan Edwards，爱德华兹哈，Edwards 他在20岁的时候，他自己日记里面就说：“我决定不浪费一分一秒，而要尽力的充分利用时间，来完成我的目标啊，完成神给我的目标。”所以，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一定是非常认真使用他的时间，所以他的一些神学著作啊，今天被一般这个美国教会都好像都甚至说他是在美国本土产生的神学家是最好的一位哈。所以一个人真的要认真使用他的时间啊，才可以有那样的成就。有智慧的人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说， 他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他们知道如果任凭己意是愚拙的、愚笨的，而在神的旨意当中才有真正的智慧。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哈，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再没有比我们能够发现跟遵守神的旨意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了之后，知道之后要遵守，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成圣就是说呀，我们能够越来越完全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说也另外说啊，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完全是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合乎神的旨意的。那我们说这神的旨意，一般说来啊，就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的神的旨意，一般的神的旨意是 general 啊 ，general general。另外一种的话，特别个人的旨意 ，particular 啊 ，general 跟 particular。前面那个的话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相同的，就比如说我们都必须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必须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那是 general 的神的旨意啊，一般的神的旨意，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知道那是神的旨意。那后面的话是对个人的话 particular 的话，对个人特别的带领，应该做什么职业呀，这个我们做什么职业之前，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好好祷告，求神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职业。或者甚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结婚啊，必须要结婚。然后甚至也可以祷告说应该追求神的特别旨意，应该跟谁结婚啊，应该跟谁结婚。所以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神对个人的旨意，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查验啊，要去追寻啊。那我们说对一般的神的旨意的话，一般性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去明白，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一般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一般的神的旨意，一般性的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对个人的特别的旨意，很难找到说对个人特别的旨意。那个人特别旨意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必须小心的来思考啊，根据圣经的各样的例子来思考。那我们要祷告，然后我们也向属灵的长者要请教啊，这很重要。属灵的长者啊，就是啊，神给他们更多的智慧，也要跟属灵的长者请教关于这个人的一些旨意怎么样。就是要思考祷告跟向属灵的长者请教的话，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到神对我们个人的特别的一些旨意。那刚刚讲到就对个人特别的旨意的话，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是说我应该跟谁结婚啊，应该跟谁结婚。那这一点的话，我们说圣经上也有关这一点的，也有一般的旨意在那里，是不是？圣经上都讲了信跟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哈，所以有一般的旨意在那边的话，神对你个人的旨意不会叫你去，你做基督徒的话不会说叫你去跟非基督徒啊结婚的哈。那所以我常常提醒年轻人，就说最好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也不要交非基督徒，因为意思就说 一发生感情的话，有时候要断都很难很难断啊。你没办法断的话，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话，以后，哎呀，以后很多很多的就基督徒也被非基督徒影响了哈，影响的不到教会呀，啊，那根本就是说各方面信仰都软弱了哈，是那样的结果是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说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然后非基督徒被基督徒带到教会来了，但是我相信那是很少数啊，很少数，很少数的话，但是呢，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都是那些很少数，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的话，一定是就是说呀，非基督徒被基督徒带进来的是吧？如果基督徒被非基督徒带出去的话，他也不会跑到教会来了。所以这我们要清楚，就是说真的是在教会有人还有人常常要这样的来辩驳啊，辩驳说不一定说信跟不信不可同父异儿。你说我们教会某一对夫妇不是说就说原来是就是说结婚的时候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但现在他们都在教会里面了，有人就提那样的例子来辩驳，不那个是呀，那个是啊，那个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因为很多很多不在教，绝大多数不在教会里面的。好，我们再来看哈啊，第四方面就是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真的是要努力成圣的话，就一个动机，一个原因，也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18节到21节要被圣灵充满。在前面保罗说了哈，说我们基督徒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圣灵已经印在我们身上，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了啊，进到我们心中了，这是说给我们印记啊。1章13节讲到印记，印记就 seal 起来 ，seal 起来啊，就说圣灵已经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了，也跟他们说不要使圣灵担忧啊。这4章30节说不要使圣灵担忧，不要使圣灵难过啊。那个担忧的意思就是难过 ，grief， 英文是 grief。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现在保罗要他们被圣灵充满，这要他们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18节到21节，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一段18节到21节，我们就说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哈，分析动词。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读这个希腊文是很重要，叫分析句子。分析句子啊，你要把这个主要的动词找出来，主要动词找出来的话，然后别的动词不是主要动词，是分词啊，分词 participle。 其实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英文文法我们也学过那些了啊，主要动词最重要， participle 的话是来形容那些主要动词哈，是这样。那在这个18节到21节里面，两个主要动词呢，是就是说不要醉酒。两个主要动词都是命令式的语气，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第一是不要醉酒，第二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看起来的好像。有四个动词在那里嘛，啊，有四个动词在那里，就说彼此对说啊，这 speaking to each other， 然后赞美主，然后要常常感谢，然后要彼此顺服，有四个，那四个其实都是分词啊，原文都是分词，分词的话表示就是说他们是用来形容啊，表示出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怎么样的情况？那首先，保罗是把醉酒跟圣灵充满，他等于说做一个对比。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可以被酒所控制，一个人可以被酒所控制，被酒所影响， 一个人也可以被圣灵来控制来影响。那一个人被酒所控制的时候，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了，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但是一个人被圣灵来影响控制的时候呢，这人能不能控制他自己？这人能不能控制他自己？有没有答案？OK， 答案再说哈，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圣灵的果实，圣灵果实有九个方面，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我们中文翻成节制。节制的话，它意思就是 self-control。self-control。self-control 的话，就是说在圣灵的影响之下，我们不会失去我们自制，我们有更多的节制。所以就是说，这个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是两回不同的现象，不看起来是不会一样的。那我们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啊，在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之下，信徒们说了方言。信徒们说了方言，有些人，这是那边是说有些人，少数人哈，用嘲笑的语气说，他们喝了新酒。这是嘲笑的语气说，而不是说他们真的表现得像喝酒的样子啊。我们要知道那边是嘲笑的语气啊，这是嘲笑，不是说信徒们就像喝醉酒一般啊，就是说被圣灵充满五旬节那天，他们不是像喝醉酒一般，而是就他们真的能够讲出各地的方言，使那些旁观的人不懂怎么回事，他们用嘲笑的语气说，这他们一定喝酒才能讲出那些方言来。我们说啊，醉酒的人，一个人醉酒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见过喝醉酒的人？有没有见过喝醉酒的人？啊，喝醉酒的这个呀，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啊，我那时候大概可能六岁七岁吧，那个呀，常常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是在台湾的屏东哈，在屏东，那我父亲是做屏东农校校长，常常晚上哈，还就学校的一些员工哈，喝醉酒跑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这个。就说来找校长说话啊之类的。我那时候小小的就有那种感觉，喝醉酒实在是醉酒的人行为会像糟糕的时候会像禽兽一样啊，而且甚至我们说有时候也可以说是连禽兽都不如。那被圣灵充满的话是完全的相反，被圣灵充满会使我们更加完美，使我们更加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对这个圣灵充满的结果，他用四方面，就说这四个分词哈，四个分词来描述。我们说第一，他是说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这是诗章是 Psalms， 就是我们的诗篇呀。诗篇的话是早期的教会常常就把诗篇编成歌来唱的。颂词的话，我们今天翻译说 hymns， 就是我们唱的圣诗本。然后灵歌呢，灵歌叫 spiritual songs， 那我觉得就今天可能很像我们的用的迦南诗集啊，迦南诗集。所以这些唱这些的话，就是说都是在公众聚会的团契里面，大家一起来唱诗篇、唱圣诗，跟唱一些啊，唱一些像类似像迦南诗集里面诗歌一样，表示什么？表示大家用诗歌，一方面对神敬拜，一方面也彼此勉励啊。诗歌就是 就是有我们彼此对唱的时候就有彼此勉励的意思，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会喜欢那样做啊，会喜欢那样做。所以我们就说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喜欢的来唱啊？就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话，他会喜欢唱。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会喜欢赞美神。这句话是主要是说对神的崇敬，对神的崇拜，对神的崇拜。那我们说上面的话是彼此对唱，那这里主要是对神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对神的崇拜。而且这里讲到就是说必须要口唱心和。口唱心和什么意思呢？口唱心和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要同意我们口中所唱的，就是要诚实。我们口中所唱的，我们心中跟我们心中必须完全同意啊，必须完全同意，就唱的我们心中必须完全同意呀。有些诗歌我们唱起来，我们有没有真的完全同意哈？我们有时候跟着唱，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完全同意这诗歌的，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啊，有时候也许觉得就没有完全同意了哈。那这我们认真的唱诗赞美主，可以表示出来我们是很认真的要做到我们所唱的内容。就说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心中要说阿门啊，这就心和的意思。口唱，我们心中要说阿门。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会喜欢唱诗歌的，而且喜欢用诗歌表示出来他的想法，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唱诗歌的话，我们真的把这诗歌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祷告，这是最就是这第二方面啊，被圣灵充满的喜欢那样的。第三方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保罗很多次哈都说到信徒们要感谢神的哈，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多地方说到我们真的要充满感谢，充满感恩，不住的感恩哈，不住的谢恩。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的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又提到用这是圣灵哈，被圣灵充满，但在这里又提到主耶稣，又提到感谢父神，所以又是三位一体，三位都被提到在这里。就说印证就是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其实就有三位一体的真理了，这三位一体的真理了。我们说后来就是说我们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教会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他们就啊可以讨论神学的问题，那时候就讨论耶稣基督身份怎么样，讨论这三位一体的问题哈。就说我们后来定下来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些信经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但是就说也不是后来定下来才产生的，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啊，就保罗很多地方就是给我们那三位一体的观念。那这里又说到我们能够凡事什么意思呢？凡事是那些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之下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凡事并不包括世界上一切的罪恶啊，一切罪恶，一切的天灾人祸的话呀，我们实在没办法感谢哈，就一切的罪恶你感恩吗？这不对的哈。那对那些我们要对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尊重人的一些恶行， 社会的一些罪恶愤怒，我们要为对那罪恶的愤怒而想要去消除他们。我们不能说为罪恶来感谢神，所以就说这里我们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说能够在主耶稣的名之下，那些事情我们可以来感谢神。我们就说，当然我们一定要学到，就是不要向神抱怨，不要向神抱怨。什么事情发生呢？不要向神抱怨。向神抱怨的话，就是跟圣灵不合。我们说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哈，在旷野他们就是不住的抱怨，不住的埋怨，也不住的反对摩西。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埋怨，而是感谢神，也感谢神。那对于一些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说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也不会去跟神争辩，我们要信靠他。而且我们可以感谢神哈，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啊，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是要常常的感谢神，常常感谢神呀。但是我们说一些社会的罪恶啊，人对人欺压的事情啊，我们是要想办法消除它啊。我们不能因为神不是制造罪恶的，那罪恶的事情的话呀，我们要设法的改，要设法的改善哈，设法的改良教会哈，改良社会，让这社会能够更加公平。那这个第四方面就说，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说这个顺服这个字是一个分词，分词的话我们说是来形容主要动词，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温文柔和的人，因为圣灵是谦卑的灵啊，圣灵谦卑的灵。我们彼此顺服是因为我们敬畏耶稣，他这里讲到纯敬畏耶稣的心啊，彼此顺服。这里也是，就保罗在这里很多地方就把基督的位置，基督的位置跟神的位置同等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旧约里面都说要敬畏神嘛，保罗在这里说敬畏基督，所以基督就是神。那保罗得到的启示呀，启示就是说基督就是神。他在前面说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第五节，而且他说我们要做主所喜悦的事，要明白主的旨意，十节十七节。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是要做神喜悦的事情，要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一段里面，保罗也说是要赞美主啊，赞美主，旧约就说赞美神呢、啊、所以这很多很多方面，保罗实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啊。所以我们说这四方面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赞美要感谢啊，要赞美要感谢。我们跟弟兄姐妹关系的话，我们要互相勉励啊，彼此顺服。所以我们会爱神，也会爱弟兄姐妹。我们说这当然嘛哈，这是圣灵充满会有这样的结果，爱神爱弟兄姐妹。因为圣灵的果实，第二果实是仁爱，仁爱其实就是爱哈，英文字就是爱那个字。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主要的动词，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这个主要动词有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四方面的含义。第一呢，这个动词是命令的语气， 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不是我们可以忽视的啊。我们第二呢，这个是这个动词是多数的啊，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弟兄姐妹哈，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不是少数的灵性好的一些人的特权。第三的话，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至少我们就把这被动语气已经翻出来，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我们有特别的方法，我们自己有特别的方法或者特别的技巧可以达到的，主要的是说我们第一就不要使圣灵担忧难过，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我们的心门，这样我们不会阻扰圣灵来充满我们。而且就说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哈、啊，跟这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相对应的地方怎么说呢？在那里说的是说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圣灵充满跟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所以圣灵是跟神的话语不可分的。我们顺服神的话是跟顺服圣灵是同样的事情。第四方面是就是说这个是现在式，被圣灵充满是现在式，现在式表示怎么必须不断的被充满，那个意思就是说必须不断的，必须不断的被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只发生过一次就够了，而我们一次被充满了以后我们就永远的被充满，没有那样的情况，而是这也告诉我们是现在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相信顺服才会有的这样的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就是说把我们就是说进到我们心中了，把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印记，圣灵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让圣灵来充满，继续不断的来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满啊！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自满，我们还是需要天天的来依靠神，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有进步。所以今天就到这里了，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有好，
再讲一次好不好？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一个部分就是，哎呀，就是这里讲的，就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就从彼此对唱啊，唱歌的时候彼此对唱互相勉励。第二的话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口不止口那样唱，我们心中要完全的阿们啊，这样的来赞美主。第三的话就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是说感谢啊。第四的话就是又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顺服啊，存敬畏耶稣基督的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所以这个是啊，让圣灵充满我们之后会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呀、啊，四方面。
我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是被动，一个是进行。
啊，你说这后来的，就是动词本身，动词本身一个是命令的语气，一个是多数。一个是被动的语气，然后最后的话是现在式啊，现在式命令语气 imperative， 多数 plural form， 第三的话是 passive voice， 第四的话 present tense 啊，就是英文是就是说这个动词是有这四个特点啊。有没有别的问题？有别的问题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就大家就可以可以就说大家一起有交通啊。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都说到保罗要鼓励我们成圣的时候的 一些原因跟动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必须在这些动机跟原因上好好的思考，那我们就可以认真的做做成成圣的功夫，帮助我们每个人都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让我们能够不让圣灵担忧，不让圣灵难过，愿意将一切都照着圣灵的旨意，照主的旨意去行。我们真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真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这样做，我们就认真的去照着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面有交通的时间，我们把一切都交托，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好的交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